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很开心能够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跟朋友在一起哈、啊，尤其是开了八个多小时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赶过来听我分享，我好感动啊！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不愿意让你们给我一个很详细的介绍，把我说的好像好伟大似的啊。经历了多少苦难，我都顺服接受。然后啊，我又做这个书那个书的，一会儿我又是这个主任那个主任。我告诉你，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啊蒙恩得救的罪人。现在我还是只是被饶恕了罪人，是被怜悯、被恩待的一个罪人。我现在。不能说我已经成圣了，我是个标准的基督徒了，我仍然是一块泥，在上帝的手里，在那儿做，一直做到我离开世界回天家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器皿。神的家里头有金器，有银器，有各种各样的珠宝玉器，但是我想我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我是一个橡皮的硬的橡皮球，或者是一个很普通的木头的器皿，你把它打过去它会崩回来，这就够了。因为这个世界人生都是一样的啊，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苦难。所以我今天晚上就跟大家说家常，我不是在布道，我不是布道家，但是我很愿意跟大家聊家常。也就是说，今天朋友们和基督徒们，我们面临的问题都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有一个规律，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生在哪里，对不对？生老病死好像是人类的都是一样的规律，甭管是红脸的、白脸的、黑脸的，大家都是一样的，要经过生老病死。我也是的，朋友们也是的。但是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今年80岁了，我走路很不方便了，我的肉体已经衰残了，但是你也很容易看出来我是乐呵呵的胖老太太，对不对？我是非常喜乐的一个人。为什么？我今天聊这个家常，就是告诉大家我得到了那最美的祝福，就是信了耶稣。不但信了，还要靠他，还要认识他，还要靠他。我这辈子虽然坎坷很多，甚至有人说，哎呀，你这个基督徒做的好艰难呢、啊、你的人生这么苦难这么长啊。可是我不这么想，我觉得我人生很有意义，就是坎坷也没有让我白度过坎坷的时光，那就是神爱我的神，永远不抛弃我的神，他拖着我过来。所以今天的两个诗歌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功名，不是女人，不是子孙万代，不是百万的这个豪宅，都不是，是你有一个肯定不变的被蒙福的这样的幸福。谁能给呢？不是人能给的啊！我因为在大陆，我没有结婚典礼，都是那个时候我结婚是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家里边已经被抄得四壁皆空了。我们就在那个情况之下，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我父亲给我们祝福，点一根蜡烛，也没有新房，因为我们家里三层楼所有的房间都是拿那个封条封住了，只开了一个厨房和一间小小的，从前是保姆房，那就要住5个人，所以我也没有新房。 我结婚那天也没既没牧师又没鲜花更没礼服，什么都没有呀，那就是大家凑一点几毛钱做了一顿比较丰盛的晚餐，我父亲为我们祝福。那新房怎么办呢？那开了一个厨房允许我们用，所以厨房的煤球炉大家知道吧，咱们大陆那个时候六七年的时候还都烧煤球呢，对不对？那个煤球炉端出去呀，端到院子去，就在这个厨房扫扫干净，铺一个木板，上面铺了一个，因为被子都抄光了，没有新被子，就铺了一个干净的凉席，啊，点了一根蜡烛，啊，我们就说今天晚上有一个家庭教会成立了。我先生说，只要这个蜡烛点着了，我们就是一个教会。两个人要离开父母，两人结合，这样的结合是在主的爱里的结合，所以他一生没有喜欢过另外一个人，他没有对我没有忠实，我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俩一共本来想会要庆祝50周年纪念，但是人的年龄寿数是你自己掌握不住的。他本来是个很健康的人，但是47年结婚，还差3年就是金婚了，那他已经被主接去了，好得无比。这样的日子说是苦难吗？其实是祝福。因为我自己没有婚礼，所以我特别爱参加婚礼。来到美国以后啊，谁也都是，因为我会弹琴也会唱，所以我在许许多多的美国的弟兄姊妹的婚礼上唱祝福的歌，哎呀，特过瘾。他看人家那大礼服，哎呀，那个队伍挺长的，对不对？4个伴郎4个伴娘，又是花童又是戒指童，哇，好神圣啊，好感动啊，啊。然后我又是那么爱音乐啊，那圣乐真是感动极了。两个人还要 exchanging the vow， 是不是？说誓言啊。那么我爱你，不管是病痛，不管是健康，不管是穷，不管是富，爱你到底，对不对？那大家都会被感动，我也感动得不得了。哎，没想到2-3年离婚了。我所唱过的那个婚礼一半以上都离婚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又不好意思是祝福他呀，是为他悲哀，我都不敢说话了。完了有一天碰到这个两个本来都是朋友啊，我说那你们要再结婚的时候可不要让我给你们唱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今天中国又怎么样呢？台湾又怎么样呢？我是个非常爱看电影的人，现在的电视剧我最爱看了，你们问我什么明星的名字我都知道。那这个电影啊，我又不爱看悲剧，我这个人是喜喜乐乐的人，你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我不爱看，我都可喜欢大团圆，末了的大团圆，对不对？那样的喜剧。可是在大团圆之前，它会让你那个拗爱，那个爱情那个挫折呀，我的天哪。那好像在我那年代里头，我们的毛主席那年代里没这个。什么第三者，小二小三小四的，没有。现在这小二小三小四还是有理的，因为解决你们俩的婚姻不和嘛，我给你们俩解决问题呀。好像小三也挺有道理，说什么都有道理，可就是彼此不能忠实。我看着看着就是都有共同点， 每一个爱情剧都是一失恋了就到酒馆去了，喝呀喝呀喝呀，一直灌得酩酊大醉，然后犯了一生不能再犯的错误，又跟另外那一个人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发生关系了，这个灾难就更加的灾难多了，对不对？你酗酒嘛，对不对？结果你自己不能控制。所以我算来算去，还是我这信耶稣好。你说发财的人累不累呀？我的姐夫那真是炒股能手，他的办公桌上有六个电话，一会儿买一会儿卖，一会儿买一会儿卖，哇，一会儿急了一会儿乐了。哎呀，我说你这少活多少年呢，让这股票就把你给折腾死了，是吧？一会儿几百万进来了，一会儿哗好几千万没了。有一天跟我吹牛，哎呀，我现在这笔赚的我都不知道多，我是不知道我财产有多少，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花了。哎，我说我告诉你，我有地方给你花呀，啊，你捐出几百万来，我给你成立一个，他名字叫陈德玉，他是国家名人录上的，因为他姓陈嘛，所以在前两篇，陈德玉这是电力部的总头，他所以得意，因为李鹏都是他的学生，李鹏的工作从前都是他分配的，所以电力部一会儿送一包钱，一会儿送一包钱。哎，我刚领完工资啊，他已经退休了啊，我刚领完，哎，您甭管了，反正给你送来你就花呗。所以他都不知道他钱花到什么地方好。我说我告诉你，你这名人录谁买得起一本大名人录啊？还是没人知道你陈德玉啊，对不对？你要给我几百万，我给你盖一个托儿所、幼儿园或者是孤儿院，陈德玉孤儿院好不好？我给你拍电视好不好？想来想去不行，舍不得，我还给我儿子留着呢，现在他已经90岁了，他还没有死的现象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已经打起来了，因为好几所房子要争，要几上亿的钱要争，怎么分这个钱？我的天哪，我不是酸葡萄，好像说我没钱，不羡慕人家有钱，但是我就为他难过，你这有钱有的多累，然后还不知道怎么花。所以今天结论是生老病死，你不知道你是含着金勺子吃着金碗出生的一个阔人家呢，还是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你是死的时候你是寿终正寝呢，还是死于非命呢？你能够掌握吗？你是就像我父亲一样睡了就没有呼吸了，还是久经挣扎，一会儿这个管子那个管子，最后你还是死了呢？你死了以后是流芳千古，像岳飞啊，像很多的有名的抗日战争的英雄们呢，还是你遗臭万年，你都不知道吧？因为后人说你什么，你不会知道了。那么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尤其是21世纪的世界，是讲现今。我不管我拥有多久，我就要先拥有。对不对？为了拥有我可以不择手段，这难道不是世界的一个规律吗？一个共同点吗？不要光说大陆，光说台湾，世界全一样。感谢主带着我到世界各个 地方去，我去了许多的国家，我发现人类的问题全一样，他不知道怎么生，他也没有一个想法我会怎样死，我愿意死后是流芳千古而不是遗臭万年，我怎么样活在今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活着他也不知道，就是转转转转。大家都知道亚历山大，那是一个可是无往不胜的军事家，但是他死后 死前有个遗嘱，他的棺材，他告诉他的大臣，他的副手们，你把我的棺材挖两个洞，把我的手伸出来，然后再埋葬。大家都不明白什么意思，可是今天后人就都明白了，慢慢都明白了。原来生出来的小 baby， 你看你们在座的有多人，多少人抱过小 baby， 你自己的或者你儿女的，你的小孙子刚生出来，你小手就紧紧的，你这样扒都扒不开的，对不对？小 baby 都那样子，可是死了呢，都是这样子。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也是这个样子，他一分钱也拿不走。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看，最重要的是现今我们怎么活着，这是今天晚上咱们要聊的事情。这就是我喜乐的事情，这就是我今天我可能拿着手杖，我上了杖这两层台阶都很困难，但是你再给我两个小时，我会站在这儿，我不会觉得疼，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是我的主，我的神，他是活的。我今天告诉你，我会使你失望，因为没有名气，不是大步到家，我又不是百万富翁，又不是这个家那个家，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但是我愿意为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伟大的唯一的没有形象的真神为他做见证，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蒙恩。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好，那么我就稍微简单的说我怎么样过了一个丰富的人生，好似危险又是蒙福。好，如果大家有这个圣经的话，请李弟兄给我们打开，因为有的朋友不会带圣经来，对不对？那么我们看看板子上，我们把圣经看一下啊。大家跟我念一段圣经，你会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也就是这个圣经的新约，哥林多，先读哥林多后书吧。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大家找到没？新约的哥林多后书四章，找到了吗？找到了。好，哥林多后书四章从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念。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苦难，我们不说享受的时候，享福的时候大家都一样，可是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基督徒像我这样的人就这样经历了。好，从七节到第十节一起读。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圣经神告诉我们的话，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谎言，也没有一句不实现的，而这样的话就实现在我的人生里。这样的基督徒太多了，是所有信耶稣的人在苦难当中我们都经历这个，所以我们不容易被打倒，并不是肉体不容易被打倒，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被打死了，文化大革命打死多少我都不知道，反正我感谢上帝，也感谢当时毛主席还仍然留着红卫兵不可以冲进公检法，你在外头怎么打死人没人管，你不可以打进去公安局法院检察院，而那个时候我已经冤案已经在监狱里了，所以等于监狱把我保护起来了，我要在外边早被打死了， 你说我的神神不神呢？那好了，我看我们不用用太负面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你要看我20年的监狱生活，如果不是一个神，一个实实在在的神天天和我在一起，我不可能现在还乐乐呵呵，我早死了。我8次的生命危险，我早就死了。可是我今天活着，我没有苦毒在里面，我谁也不恨。有人说，姊妹啊，你该诉诉苦了。我说诉什么苦啊？啊，你看你吃的那都不是猪都不吃的东西啊，累死，累断了腰的劳动是吧？你是医学院的，结果医学都没用上，那没学成都白费了啊。然后你损失了20年的青春，22岁到42岁，从监狱出来已经中年妇女了，什么都忘了。什么课，我学的那个医学的基础课也好，临床课也好，都忘了。你还不诉诉苦吗？我说我可没苦嘞。你要说我说谎言是不正确，我没有说谎言。我虽在苦中，却得苦中之乐。现在我让你看看，我的头发不是染的，我的头发也不是戴的假发，我80岁了，这是真头发。我们那个时候啊，为什么吃得很糟糕呢？说我进监狱的时候1960，大陆来的请举手。哦，那这么多证人，60年肚荒还没有过去呢，外面都3000多万人死掉，你想监狱里能够不能够有足够的粮食吃呢？没有的。可是感谢主，给我们的政府管教人员一个聪明智慧，他不愿意我们饿死，当然已经饿死一半了。后来他想到了一个法子，是什么呢？你们知道葵瓜子吧？葵瓜子那个籽不给我们，葵瓜子的皮送到监狱碾成粉末，这是我们的粮食之一。这个葵瓜子皮碾成粉末就像沙子一样，对不对？那怎么吃啊？那没法吃的啊。那我们聪明的管教人员就跑到解放军的食堂跟他们联系，把解放军食堂丢出来的垃圾，那土筐子里头的那些垃圾直接运到我们的看守所也好，我们的那个劳改场也好，洗洗剁剁，跟这个葵瓜子皮的粉末混在一起，勉强蒸出黑颜色的饽饽，这就是我们天天吃的粮食。当然这个粮食太粗糙了，那虽然那个垃圾主要的都是葱皮啊，烂菜帮子、葱皮、水果皮，这些皮是吧？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咱们的大家带了美国，故意的要吃粗粮，对不对？啊，我们要吃 fibers, full fibers, 我可吃个够啊。好，那是神给我的不 delicious but nutritious, 是不是？是多么富有营养，各种样的皮呀、啊，我还不知道，所以我就哭啊！我说主啊，你可别说我是好基督徒，我在监狱里老跟神打架。我说神，你太不公平，你这个天国里的选民也都是3、6、9等，你给以色列选民在那个旷野挨饿的时候给他白的玛纳，对不对？我就想了，这白玛纳一定好吃极了，白白的嫩嫩的，还是鲜的，还管够，是吧？你吃多少都可以。哎呀，我都还觉得可能微微有一点甜味道，哎呀多么馋呢、啊、可是你给我这黑玛纳猪都不吃，所以可是出于基督徒的习惯， 在发饭完了以后，我偷偷的有那么一秒钟，谢饭。我刚埋怨完，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你给我食物，阿门。等到我一睁眼，我的饽饽呢？没了，人家拿走了。我的一个知识分子，我那时候说：“哎呀，我怎么神呢？你怎么把我给扔到这些个真正的犯人当中了？一会儿小偷、流氓，杀人未遂，吸毒的，哎呀，就甭提了，都是那个我认为是三六九等的那个罪人呐。我是个教会长大的好孩子啊，怎么让我跟他们在一起呀？我就不爱理他们。让我是喜欢大洋鼓的音乐，他们成天哼哼河南梆子啊，什么小什么什么什么那种那个小调了，我就烦得要命，我就不敢这样，我要这样我就要挨打了，所以我就蒙在被里头，主啊，救我吧，我受不了了，让饿，我要饿死了，主啊。可是主都没有让我听见，好像跟我打电话似的，也没让我想起来很多的经句，我一小就会背的都想不起来了。周围也没有牧师，没有弟兄姊妹，谁都没有，绝对的孤单，也逃不出去。所以那出于基督徒的习惯，我们家是 no prayer no meal，不好好祷告没饭吃的，这是我们家的规矩。所以我就是怎么心里埋怨，我还得闭着眼睛谢饭。你说上帝知道不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呢？你是真感谢呀，还是习惯呢？跟神对付对付啊，上帝完全知道的。所以饿一次没改，第二次我就这样捂着我那破饽饽，我就闭眼，结果他们就三个人过来抢，只要我一闭眼，我们知道你干嘛，你跟谁说话呢？你闭眼跟你说话的人要饽饽，这结果大家就分了。哎呀，你猜神，我说主啊，你差天使跟他们打架，不要让他们抢我的饭。可是主没派天使，派了一个小偷。我旁边呢有一个十四五岁的一个小偷，他就是挨饿嘛，大肚荒嘛，经常去偷吃的，在马路上他背一个书包，看见食品摊，看见馒头啊，抓起来咬一口就放在书包里，到那边又看见一个烧饼，又咬一口放在书包里，这么跑到头，他跑回家，家里人就饱了嘛，就可以吃了嘛，就这一来二去把他抓了好几次，他倒是越偷越神偷了，最后就跑到我们的劳改场。他同情我，因为我对他很好。你猜他说什么？917，那是我的监狱号，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叫390 917210，是这样叫法的。917，你怎么这么笨呢？你不许吃完了再闭眼吗？我一想，哎，对呀，我没吃以前我是埋怨上帝，对不对？我吃完了我照样埋怨上帝，所以我那闭眼没有什么作用，对不对？我不是真感谢。所以从此以后，那小偷就教给我一个方法，可以不挨饿，还可以偷偷闭闭眼睛，那就是吃完了再闭。弟兄姊妹，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应该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从小 baby 这么小的几个月的小 baby， 我的妈就把我放在这个教会的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在主日学里长大。在我妈没有生我以前，把我已经奉献给神，让我做传道人。那我应该，我在主日学学得很乖啊，很好啊，我永远得奖的。那是因为圣诞节的时候，如果你这54个礼拜都是金星星， 啊，主日学学得好啊，品行好，那你圣诞节就是挑，可以挑你最爱的，随便挑礼物。所以我为了礼物，我就好好读圣经、背圣经，老师叫什么我就做什么，反正乖乖的，是个乖孩子。那要照说，我应该经得起考验了，可是就那么一个波波，一个黑波波，一个黑马纳，就让我埋怨神，祷告也是假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不幸福，我没有真认识神。为什么？你知道那么多圣经，你怎么还不会认识神呢？关键在于我不知道我是罪人。弟兄姊妹，你要信耶稣有一个关键，主耶稣来到世上是救，为了救什么人呢？是为了救 number one 的好人吗？他是为了罪人而来的，他是为了我而来的，我这个大罪人而来的。是在座的咱们大家谁是好人？你可能，我反正是好，凭良心生活，我干嘛是罪人？我告诉大家，这个罪人的罪字，咱们中国字啊，那我们明天会讲中国字里的上帝。罪人的罪字上面是画了一个鼻子一个嘴，下面是一个手指头，这就是原始的罪字。上头是一个鼻梁骨，这边是鼻翼，然后下面一个嘴，底下一个手指头，指着自己，我就是那个罪人。这是我们原始4600年的历史的罪字。可是皇上不高兴了，皇上，我怎么是罪人呢？所以皇上把这个字儿给改了，改了上面一个网字，天网恢恢，下面是个是非的非，对不对？是非的非在象形文字的图画里头是一个十字打个叉。想一想，为什么是十字打个叉，上头是天网恢恢？明天跟大家解释。所以我们中国人很不容易认罪的，尤其是皇上。那我呢，就是一个不认罪的所谓的基督徒。那神接收了我妈妈的祷告，在我没出生以前，神已经接收了这个孩子将来属于我，为我做见证的。可是我不要，我犯大罪我不要。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穷。你要知道，现在你们来到哪一个教会，那个牧师都至少是10万年薪呢，美国牧师啊。我是 First Baptist Church 的 member， 我们的主任牧师是15万年薪，然后还有每四年有一年的 furlough 安息年，然后他到哪儿去讲道、旅行，还有加薪。他所有买的书都是公家给买，他的福利可多了。可是在中国，我们那个年头，我爸爸那个年头，那个时候的牧师是穷死啊。我亲眼，我在北京亲眼看见那个牧师们在那个大的校，你们现在是校园大街了啊，我们那时候北一那是已经是很野外了。北一对面的是钢院啊，北航。那么门口就是牧师们在卖大碗茶，卖西瓜，给人修车，修理破鞋，这是牧师的职业。然后他穷兮兮的，他要好好读经、讲圣经、祷告，礼拜日穿着唯一的能礼拜日穿的那个整齐的那个中国的大褂，有时候穿西装，有时候穿大褂。我小时候还吹牛呢，哎，我妈把我奉献了，我长大了就像那个神学博士一样。因为我的教会是美国人建立的教会，我们的牧师都是美国留学生，穿的都是西装，我们的教会的房子都是这个美国的房子样子， 跟美国的 我们那个天津的威斯理堂就和 Maryland 的这个 Methodist Church 那个结构建筑的结构一模一样的。所以我看见的是有钱的牧师，哎，那时候我就高兴了，哎，将来我也干这个。可是到了真正的我看见了，哇，解放以后原来牧师不是这样啊，是这么穷啊。我父亲那辈那个美国宣道士走了以后，那牧师们穷得不得了。我就跟我母亲抗议了，我说妈，你也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我给奉献了，我不愿意做牧师，嗯，我受不了那穷啊，你让我就上麦特卖大碗茶去呀，切片西瓜还得切匀匀的，哎呀我的天哪，我这不是成了那个侯宝林郭启儒那个说相声说那个你知道改行那个相声吗？啊，我说我可不干，我可不当穷牧师。那我妈说好好祷告吧，你要不愿意做牧师嫁给牧师也可以呀。我说更不行了。那怎么不行？我说您没看见吗？那师母娘呢，又得会烧饭，又得会看孩子，又得会讲主日学啊，又得会弹琴，又得会唱歌，又得是懂圣经，还得教这个妇女团契，然后还得跟大伙的关系都好。人家哭了，你哭的比他哭的还厉害；人家笑了，你比他笑的还厉害。就完了，一个子儿不给，买一送一。Buy one, get one free. 更不合理了，更不要嫁牧师了。我就是一个反叛，表面上基督徒啊，礼拜天做礼拜去，我比谁穿的都漂亮啊，我在诗班唱歌比谁唱的都好啊，那私琴我比谁私琴都好啊。这就叫基督徒吗？感谢神让我被改造了20年，我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为你告诉你一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弟兄，他是我的榜样。我的父亲因为信仰的缘故蹲监坐狱24年，我今天这一堂我先不说，明后天可能提到我的父亲。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北京医科大学我们基督徒团契的一个领头的弟兄何弟兄，他成为主的见证人，因为他我宁肯入了监狱，要不是他我不会重生，我不会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长话短说，我们的团契每天晚上没有什么自由，什么团契有个地方读读经啊，什么都没有，只给我们20分钟，在晚自习以前，我们在后院一个大榕树后面，我们有40多人吧，在一起祷告，手拉着手祷告。我们没有乐器，但是我们有两个歌，就像我们团契的契歌，一个是我宁愿有耶稣，大家都知道这个歌对吧？另外一个歌就是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这两个歌成为我们团契每个晚上要唱的诗歌。可是没有想到被人误解，我就甭提什么团了党了，我就别不用说了，大陆来的都知道，就被误解为反动集团。有一天就专门开了批斗大会，我们都蒙在鼓里不知道。那天全校师生全体集合，你要知道北京医科大学是很大的一个大学，几千人聚在一起，最后把我们这40几个人压到台上，比这个台要高得多，因为我们原来那个礼堂就是一个照着电影院的形那个建筑的方式建的，所以那台很高。我们被压到台上，前面的大家对我们的控诉我就不要提了，那当然我们都平反了，那些个负面的东西我不说了，但是你们可以想象对我们的污蔑，主要就是一个反动集团，天天晚上狗男狗女拉着手低头在 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反正是反党的勾当吧。好了，这时候都大会这发言的人，我都不是一个系的，我是口腔外科的，根本都我们口腔外科的人都没人发言，都是别的系的，都不太认识的。嚷了半天了，我就根本就吓得要死了。你知道我一点都不勇敢，我呢又很高，所以我不敢站在前排，我就前排就是那个领头的弟兄和弟兄在站在前头，他很高大，北医也调干特别多，所以他比我们大好多岁，他结婚了有个八个月的儿子，那我就站在他的后边，所以下面不太容易看见我。这时候那个主席说，好吧，大家的控诉都听见了啊，好，现在我们再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啊。对不起了，在座的你们从大陆来的大学生们，你们都得买饭吃，得交学费，对不对？我还真享受了社会主义福利了。我们那时候上大学白吃白喝的，没有学费的，啊，就受了毛主席这么大的好处啊！他们心里想的就是美帝国主义，他们都是那个脊柱都被美帝国主义宣教士这些个间谍们给这个染黑了。中毒太深了，现在给他们数十秒，告诉你们听好了，我们慢慢的数十秒，如果在十秒之内你接受改造，放弃你这个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你们的洋神放弃，回归人民队伍，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以毛主席为救星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站到左边。如果你们不接受你们的这个改造，致意的信阳神，站到右边。听明白了没有？好，现在我们数，慢一点数。你要知道几千人呢，十九，哎呀，这时候我的腿就开始抖了。我说主啊，我上哪儿站呢？这眼看就数到八了，一会儿又是七了，我说我站哪边啊，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诗篇我会背好多首我都忘了，想不起来了，任何一个经文能够对我有利的，甚至于我最熟的罗马书第八章35到37节，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难道是刀剑吗？能是羞辱吗？是赤身露体吗？啊，我们都不能被神的爱隔绝，我们也靠着他得胜有余，这都是我们平常经常说的，也忘了，我就是左边啊，是右边啊，可是神就给我一个图，我可不是 charismatics， 我不灵恩的，一点都不灵恩，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看见一个画图，就是主耶稣站在天父的右边，对不对？主耶稣现在在天上是站在天父的右边，然后看见绵羊是在右边，山羊是在左边，就这么个图。哎呀，我就知道应该不应该上左边去，应该上右边去，可是我不敢。这时候七六还没数到五呢，哇呀，子我们这40多个基督徒有30多个都跑到左边去了，我理解他们，太恐怖了，几千人恨你。这时候听见外边的解放军扛着枪空空空空空空包围了这个大礼堂，警车包围了大礼堂，可是这些站在左边的立刻被在座的这个上千人的教职员工和同学们欢迎，哇，胜利了，鼓掌啊！快下来吧，我们接你下来，欢迎回到人民队伍，哇，热烈欢迎，一个一个被迎到台下，安全了，受到人的赞扬了，可是这时候我露出来了， 我吓得我赶紧就在往右边站一站，我一看没有人上右边去，我说主啊，这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剩十来个了，还有人上左边吗？我知道上左边不对，但是我又不敢带头上右边。这时候这主席很有思想，好，现在我们停，宣告第一战战役胜利，现在我们给他们这些顽固到底的再有一次机会，你过来，就是我这个何弟兄的太太，他抱着个八个月的孩子在那儿哭啊，孩子吓死了在那儿哭，你过来，那个人把他压到台前，你告诉你的爱人呢，大陆是说爱人，你跟你的爱人说，你若不要前途，还不要我的前途和孩子的前途吗？外面你看见了吗？解放军已经都包围了，他如果再带头反抗，他第一个被逮捕。哎呀，那个姊妹啊，那她也是信主的，哎呀，哭的呀，我听，因为我离着这个弟兄最近了嘛，我就在他的后面，我听见呢，哎呀，偷，咱们回家吧，偷偷信呐、啊。彼得三次不认主，主也没记恨他呀，也没罚他呀，这是什么阵势啊？你就服软吧，咱们回家偷偷信吧，连哭再弄，结果他也够不着他先生，就抱着他先生的腿。你知道这个何弟兄是怎么表现吗？他就这样，一点儿没看他的孩子，也没看他的妻子，可是我看见他的眼泪已经到这儿了，他就是不看，他就看天花板，我知道他看谁，只有我们这十来个知道他在仰着头看谁，那个眼泪想控回去。这时候愤怒的群众就开始，这没良心的，这后面这就是说你们基督徒都是没有良心了啊，连自己的爱人都不管了啊，孩子都不疼了，就要你们的鬼耶稣，他们叫鬼耶稣啊，结果标语就出来了，啊，主耶稣那主不是王点主，就是煮饭的主，主耶稣争神父，这就是当时的标语。可是我的弟兄，忽然间，他往后一退，这眼泪完全控走了，然后大踏步坚定地往右边去了， very very end of the right side， 这时候我就完全露出来了吧，我就在那一刹那，弟兄姊妹，我看见了一个真的基督徒，他的信仰是真实的，他可以不要他的妻子，不考虑他的儿子，大踏步地向右边去了，你是知道他的后果，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的后果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想了，脑子是空白，但是我的腿跟着这个弟兄，我们十来个都往右边去了，因为他是神生命之道的见证人。弟兄姊妹，我们在我小的时候读圣经有很多的不明白，尤其是谈到你要做我的门徒，你必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舍己跟随我，你要是爱妻子儿女父母家产胜过于爱我的，不能够做我的门徒。我当时还想，主啊，我爱你跟爱爹妈不一样啊，对不对？爱将来爱丈夫爱孩子跟爱你是不一样的，我还辩论。就在那一刹那我明白了，这才是真的爱主胜过一切，这样的基督徒才是真基督徒。我就再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惧怕那个腿也不抖了，就变成好像胆大了似的，就跟着这个弟兄，我们几个人就到右边去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在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时间都被捕入狱，我是60年7月9号一直到80年7月9号平反，整整20年。这个弟兄我再也看不见了，因为我出来以后听说他当时被捕的时候，我们当时是被那个审查 没有被捕，就是那个弟兄被捕了。被捕了没有几个礼拜，听说送到北大荒，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了，几个礼拜就死了。弟兄姊妹，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人群，我们不管我们的军事有多么强大，我们的政治多么强大，我们的经济多么繁荣，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信仰，这个民族不会长的。那你说，那我们华夏民族5000年历史了，我们不是很长吗？现在也没有，这个民族也没有被消灭的迹象，对不对？我们是越来越强啊。弟兄姊妹，不要眼光太短，5000年在人类历史同共这个长河里头才多么短呢、啊、弟兄姊妹，我看人是需要信仰的。现在大陆强得很，可是我们的乱象，你知道我知道，这个乱象不光是在大陆，在台湾有过之无不及。我今天要跟在座的台湾的弟兄姊妹讲，我们要回到台湾，呼吁所有的基督徒，你要玩真的，你要跟政府说话了。今年5月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母亲节经过马英九总统府门口，哦，那上正大大台呢，好大的台啊，就是演出的台，然后那上头有红色的布那个大标语，上头写的什么呢？热烈庆祝国定，国家定的啊、哦，国定佛诞节，佛爷的佛，佛诞节即母亲节。对不起了，我这个人呢，因为受苦时间长了，也经过死好几回了，也看过美国监狱是什么样，台湾监狱是什么样，我也不怕入美国监狱，也不怕入台湾监狱，他们吃的太好了，犯人是四菜一汤，下午还有下午茶，也没有劳动，都养得胖胖的，壮壮的，满面红光。如果因为仇恨罪把我给抓起来的话，哎，我觉得还不错啊，也不用花钱，白吃白喝都挺好。到了他们的食堂，这个食堂四个人一桌啊，这在吃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四个角都有冰箱。那么请我去跟他们传福音的那个黄牧师就问，我就问他，哎，我说黄牧师，这冰箱里头干嘛？这个服务员把他们吃的菜都放在一个盆里头，然后这四个菜一个汤都分别的放在冰箱里啊，这叫干嘛？哎，他说你不知道，如果比如说这午饭以后或者晚饭以后，犯人有几个人突然吐了泻了什么的，马上就得查这个他们吃过的菜是不是这个菜里头有问题，所以要留这个样本，在他们吃的中间就拿出来留样本放在冰箱里。哇，我的天哪，这个监狱可以进。 Anyway， 我就跟下车，我就跟那卫兵，我就跟那卫兵说，那宪兵一动不动在那儿站岗。我说宪兵先生，他没理我。我说宪兵先生啊，他就看什么事。我说请你替我给马总统带一句话行吗？他没说话，就你说。我说我80岁了，我知道上一好几届总统，包括老总统，没有一个总统敢定个佛诞节，只有马总统敢定个佛诞节，请他注意哦，神是不可轻慢的哦。拜拜，我告诉你我叫什么，我住在哪儿，我都告诉你，电话也告诉他了。要低谱我 我没有办法拒绝，你们说我是外来的挑动也好，什么也好，甭管什么罪名，反正我希望你把我的话传给马总统。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徒应该知道，真信仰就要说真话，就要对罪说不。不管这个说完了不，你是进监狱还是像我的何弟兄一样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没这个胆，现在我倚老卖老，我要快见主了，我怕到时候我净做那个表面的基督徒，不拿真格的，到时候我到了天上，主说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我最怕那句话了。我今天所以喜乐，就是我认识了一个真正的、一言笃定、绝不撒谎的生命之道。我认识一个没有形象的皇天上帝，我认识了他，依靠了他，我该饿死没有饿死，现在你看我的结果。我24年呢，我跟主这个对抗啊，为什么给中国基督徒黑马呢？我不明白，不公平。等我平凡以后4年，我来到美国，神的答案就在美国。我第一个早餐，在美国的早餐，进了 cafeteria， 跟很多学者呀、外国的学者和学生在一起吃早饭。我那时候是83年，大陆还没有 cereal 呢，现在是有的是了，对不对？83年还没有 cereal， 所以我到了 cafeteria， 我看见好多的盒子，盒子是各种各样的 cereal。我就问我那同学，我说这什么呀？这一盒是饼干吗？他说不是不是，这是 cereal。 我说什么叫 cereal？ 怎么吃这 cereal？ 那他说那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吧。那我说这么多盒子哪个好啊？他拿过来一个，我告诉你，把它放在碗里头，怎么放水果要放奶，然后他就递给我了。我拿起这盒子来，你知道那盒子那个外面的包装是什么吗？一个这么大的葵花，向阳花，那个葵瓜子都咖啡颜色，都熟透了，落下来，在这葵花的下面是各样的 fibers， 香蕉皮、苹果皮、菜皮、黄瓜皮、西红柿皮，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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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全是皮，那是我最熟悉的食物了。尤其是葵瓜子，我站在拿着这个盒子，我愣了半天。他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我说：“没事，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就看仔细看，结果反过来还有它的 vitamins from A 到 Z， A B C D 这么多的 vitamins 全有，而且最下面有一个小标题。写给妇女的，写给女人的，你要保持你的鲜而又嫩的皮肤吗？你天天吃这个 cereal。 弟兄姊妹，我傻掉了，我的主给我的玛纳是黑的，而且又粗又苦，真不好吃，但是不 delicious but nutritious，就是现在你们吃的那个大 K 呀、啊，还挺贵的呢，对不对？我们那时候不花钱，天天吃这个 full of fibers。 所以我80岁，你看我有皱纹吗？我没有美容哦，就是吃了那么多年的 fiber， 是神给我的黑玛纳，我还埋怨。弟兄姊妹，信主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啊，不可能一下子就明白神在这个长历史的长河对每一个民族的审判，对每个民族的喜悦，对每一个民族的赏罚，你不可能一时明白。可是我们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怎么样？ 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谁是审判的人？我们老说，哎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是那个施暴者呀？是咱们的习大大呀，还是这个奥巴马呀？谁不是？是那全能的唯一的皇天上帝，他是那个施暴者。你不要觉得你做的恶事没人知道，你不要以为你做的善事上帝没看见，都看见了。我们每一分钟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能够躲开神的，所以信神要信那真神。到了台湾，那个偶像之多，我从台北，因为台北的基督徒的比例比较高，差不多现在要到89%了，可是到台南就不行。所以我坐车到台南的时候，我一路上那大佛在飞机上都能看见的那个大佛，我就举起手，主啊，求主捆绑撒旦的权势。我这手还没撂下，那儿又来一个大佛，我又举这手，结果我从台北到台南我就得这样了。偶像太多了，总统大官们啊，到了马祖的生日啊，这马祖的游行台的那个轿子，大家都要去摸才能够蒙祝福。然后大官的手太多了，那个轿杆才多长啊，那就搁不下了，所以就钻轿底下去，钻的那个轿，让马祖神佛那个轿子从头上过去，这就蒙大福了。可是蒙了什么福了呢？五月份定的佛诞节，六月你们知道是粉尘暴吧？大陆弟兄姊妹知道吗？在台湾那个粉尘暴，光烧死多少人就别说了，到现在还有送到大陆的没有治好的烧，恶度烧伤。然后就是海啸、台风。那个树啊，台北，我那个时候我的同工在告诉我，昌邑啊，不得了了，我们的树几万棵树全没了，连根拔起。弟兄姊妹，我就不说我们，天灾人祸世界上是天天有，我们大陆又怎么样呢？我的 hometown 天津市，这个有毒的你这化学物品的仓库一下烧起来，按我们同工和百姓他们的话说，就是一个核武器核弹爆炸。我都看见那个大相片，在世界日报里那大坑啊。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平安了，你抓钱吗？一个晚上就可以没了。你抓女人吗？他一下子，我不是有个笑话吗？有个暴发户，他长得好丑啊，他想改变他这个家族的相貌，所以要娶一个最漂亮最年轻的女子，果然花钱嘛，对不对？就买来了这个小二，果然漂亮，可是生出一个孩子来，他从婴儿室一抱出来，他吓死了。哎，这孩子怎么比我还丑啊？啊，怎么我就够丑的，怎么他比我还丑啊？原来是他那美丽的妻子是化妆，是做了削那个下巴，把下巴削成尖的啊，被眼皮刷成双眼皮，鼻子垫上，都是人工制造的。结果生出孩子来就是原来那个样，结果她也丑，丈夫也丑，这孩子更丑，是吧？弟兄姊妹，这是真事儿，我不是跟你们逗笑啊。什么可靠呢？爱情吗？你去看看电视剧去吧。我天天看电视剧，因为我老了，晚上看不见字儿了，我只有看看电影解闷儿，看着电视我就睡着了，有时候呀。这个电视说的那些爱情，哎呀，说实在的，别说比我们圣经的原则比不了，那个圣洁比不了，就连我们那毛主席时期的爱情都比现在好啊。我们那时候离婚率 几乎等于零啊，组织上不许你离婚的。他给你定了一个媳妇儿，就是他了。你们党员是因为党支部书记给你定的，你敢离吗你？嗯，真是没有离婚率，现在60%啊，因为离婚太容易了，交几块钱就行了。弟兄姊妹啊，这个世界要不得了，人心不古到了空前的程度。贪污犯搜抄家的时候，那个现钞是论卡车拉的，不能数了，拿斤两多少吨呢、啊、谢谢习大的，还能敢跟他们斗，但是斗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你就看看我们大陆现在什么样，现在的台湾又什么样，你再看看加拿大的中国人又什么样，你再看看全世界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华夏民族不好，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我们的文化文明更新的，我们大有希望。第二个歌，主耶稣是我们的希望，我抱着极大的希望，我相信神爱中华。明天的主题就是神爱中华，我给你们证明神怎么样爱华夏民族。从我们5000年的文化历史里头，我们就明证，从出土文物里头看出来，从我们这个献祭的这个习惯看出来，甚至于我们中国人守了5戒10戒里头，我们基本上守了5戒是我们有知无知守的。你知道前4戒是什么？你不可以造偶像，你不可以信别的神，你只有信唯一的没有形象的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好了，现在我告诉大家，谁从北京来，谁从北京来的？好，也有去过北京看过天坛的吗？好，这么多人，你可以证明我没说谎言。天坛里有没有菩萨呀、啊？有没有四大金刚，这个佛爷那个佛爷的，有没有？有没有木头刻的纸剪的这些偶像，有没有？没有吧。可是你经过这个黄琼宇和元秋坛，最后一直到了祈年殿，那是祷告的殿，那里头有什么？有没有菩萨？还是没有，对不对？但是有个大匾，很可惜，我知道政府发现外国人净照相，所以给拿走了。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还有呢，我就住在天坛旁边，永定门内东街，就是天坛南门的旁边。我对天坛太熟悉了，天坛是非常神圣肃穆，满了松柏长青的大树。我小时候进天坛，我都觉得好像一点一点往上走，因为天坛的建筑那个地基是一点一点坡上去的，一直到最后到祈年殿，祈年殿是祷告的殿，那地方就是最高。那里头有一个大匾，蓝色的大匾，金色的字，是汉字和满文写的4个字，皇天上帝。看见过吧？有人看见过吗？现在这啊，对，李弟兄看见过。现在这20多年没有那个不能进去了，而且那皇天上帝的大匾拿走了，不让人看了，就有一个小牌，这么小，皇天上帝搁在书桌上，那谁看得见呢？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是龙的传人。我请问大家，世界上哪一个民族他们将他们5000年以前的国号还记得清清楚楚，现在还在用？咱们的国号5000年前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是清，大清，还是大元，是大唐？都不是。5000年前中国的名，国名叫神州， 所以我们今天放到天上放上去的那些个宇宙飞船也好，太空船也好，神舟一号、神舟二号，对不对？我们现在还在用我们的国名，我们干嘛说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是神舟的儿女啊！龙不是中国来的，龙是西欧那边传过来的，那么原来就是一个蜥蜴，那么一个小虫子，然后人们就把它一会儿把牛眼、猪眼的什么什么那个大鳄鱼皮和什么那个弄得越丑越恐怖越好。我们不是龙的传人，我们是神舟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知道，神的选民是以色列人。好了，现在我们说一下，全世界只有两个特别独特的民族，一个是华夏民族，一个是以色列犹太民族。这个两个民族最大的共同点是献祭。明天我们就这个主题，你要愿意看我们的天坛，我们的国学四书五经里有多少地方说出来皇天上帝就是上帝，就是这天道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天道。我们早就知道上帝，不用美国人200多岁的美国人告诉5000多岁的华夏人上帝，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犯罪就犯到这儿了，我们早就知道，但是没有拿他当神拜，没坚持下来。我们原来是2000多年的历史，没有偶像的，就是皇上要在元秋坛献祭，向天念罪己诏，我犯罪了，让百姓倒霉，这个灾那个灾都是因为我犯罪，我该死，但是我请你允许我烧个牛。你要知道在古书上写献祭的这个牛的条件吗？整合犹太人的那个献祭是一模一样，和这个立位祭、生命祭里提到献祭这几种祭是一模一样的。上帝不偏待人，他早就爱了华夏民族。我们献的那个牛是1岁的，第一个条件1岁。第二个条件必须是公牛，第三个条件必须是健康的没有疾病的牛，第四个条件是必须是深棕红色的毛，不许有任何一点点的杂毛，纯红棕色的牛，1岁的没有瑕疵的，不是有病的，是公牛，而且还是纯棕红色的毛。这跟以色列人又是一模一样。你知道这两个古老的民族，他们的文明文化是神怎样爱他们的明证。我们当然不能比以色列，他是选民，但是我们凭着信心，信耶稣的人因着信，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今天中国基督徒，我所有喜乐，我的快乐在哪里？我受了20年的逼害，我受了20年的批判，为什么我还选择信耶稣基督？为什么？有人说你真笨死了，连我的那个哥哥姐姐都说我，给我起个外号叫 DMD， 就是倒霉蛋，蹲了20年监狱了，青春都赔进去了，怎么出来？本来我可以在联合国工作，还不要去联合国做，哎，还非得当这个穷牧师，现在都拄个拐还要到处跑。为什么？因为我太喜乐了，我太蒙福了，我愿意我的福气、我的喜乐和平安给我的亲爱的同胞，全世界的华人都是我的同胞，我就是为这个活着。所以我愿意向今天来的欢迎这些朋友们来听这老婆子说点心里话。我一生最美的祝福气就是认识了耶稣，而且信靠他。在我多么艰难多么孤独的时候，他给我摆上了见证人，让我学这样的真基督徒。何弟兄，王明道， 这个不要说林献高、谢摩善、袁向成，这都是固守真道、忠心至死的好的传道人，真的基督徒，他们是蒙福的，他们已经服侍了这一代人，包括我在内，服侍了我们这一两代人，现在他们回到天家了。正像保罗所说的，我是一个跑的生活，我是一个跑的人生，我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什么标杆直跑，要传这个悟这个真道，要传这个真道。因为神不偏待人，他既是选民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你我都是外邦人，在座的美国人你也是外邦人，但是我们是蒙恩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因着信心，我们同样成为选民。可是我为什么这么喜乐？因为我仍然有中国的根。为什么20年监狱他们批判不了我的信仰？我当然了，我犯错我也活该，我就用血气跟人家反抗，我竟拿那个国学呀、汉字来证明上帝爱中国人，包括你共产党员。这我越说他们越火，越说他们越恨我，一直蹲了20年。可是今天我还是说同样的话，因为这是真理。明天你们会看见我们的国学里多少地方说天道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天道。我们的汉字里头有多少创世纪的故事就在我们汉字里边。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创造的造字怎么写？一个土，一个口，一个走之，一个撇，对不对？为什么创造的造是个动作，是个 verb？为什么有这几个图？你在象形文字上看到创造的造字，就是明显的长出好草来的，那是好土，那是好土。然后走之是一个大步行走的成人，不是个 baby。 然后又有一个笑的嘴，然后上面有一撇，那个撇代表灵，因为灵你不好画的，看不见。所以智慧的仓颉，它用飘动的柳树条代表灵风过去了。我们哪个国文老师教我们写造字的时候给我们看看象形怎么画呀？他不懂，他也没有告诉我们造字为什么这么写呀。这个动作，这个创造的这个动作跟那个人有什么关系？跟土有什么关系？跟口跟灵有什么关系？可是基督徒一看圣经，答案就在里面。上帝用土造了一个什么成人亚当，但是他当时只不过是土偶，上帝愿意跟他交流的爱没法达到他，他是个偶，一个小土偶。所以上帝从他的嘴里头把上帝的气息吹到他里面，他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有灵的活人，他的名字叫亚当。这就是我们的造字，4600年了，比美国人老得多吧。所以你说我信洋教我能服吗？你改造我50年、60年，我也不服啊！我没有信洋教啊，我就信那个上帝 ，God for all nations, especially for Chinese。我能够成为一个中国人，从3岁我就学怎么写这个汉字，因为我父亲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就知道这为什么那个象形文字跟圣经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我们再说一个字吧，贪婪的婪字怎么写？贪婪的婪，你现在知道上头是个树林的林，底下呢是个女，为什么不是男？不公平吧，你们男人跟女人一样贪婪呢，为什么写女不写男呢？啊，我们的祖先怎么回事啊？你不是重男轻女吗？怎么贪婪的婪字你就写个女呢，不写男呢？什么意思？基督徒应该知道，谁先贪婪的？
夏娃，这个女人在树林里先贪婪了，给她什么都可以吃的树上的果子她都吃了，就是不让她吃她也要吃，对不对？她贪婪不贪婪呢？嗯，我要不提说这个，咱们好像司空见惯了，没想这个事儿，对不对？好了，我们再说一个字，义。因信称义的义怎么写啊？茶烧肉的叉字啊？不是，那是简写。我们的繁体字怎么写啊？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啊。你把今天有家里头有字典的，你把中国字典拿出来，把羊字偏旁或者头这样的羊字家族都挑出来，没有一个字是坏字，都是好字。羔羊遮盖我，我本来是一个自立的人，我扛着一个剑，我可以手上拿着个篱笆，我可以种地，我自立，我还可以自卫，就是那个剑，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好人，除非那个羊羔羊遮盖我，我才能称义呀。所以基督徒啊，你个义字你不能简写呀。爱字怎么写啊？这爱字上的一点上点底下边一个朋友有，是吗？你把心都不要了，你拿什么爱呀？爱字不能简写，你不能把那心掏出去，一掏出去全是功利主义了。所以大陆电影那爱情，所谓爱情就是那非得娶一个亿万富翁的女儿解决他公司的问题，对不对啊？或者嫁给了一个高帅富，然后嫁好了，你们家也发财了，那是没心的所谓的爱。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的爱的中心就是那个心。我说这个犯什么法我不管，但是是主让我说的话。中国基督徒们啊，我们不能光讲西洋人所解释的神学，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民族神怎么爱了我们中华民族。在华夏民族的悠长的5000年的文化历史里面，到底有没有神的爱在里面？我们要弄清楚，我们不是民族沙文主义。哦，我们大陆现在 number one， 台湾也不错。中国人不要再骄傲了，大家要告诉朋友们，我们这些传道人呢，有挨罚的时候。什么时候挨罚了呢？那主耶稣给我们有本事的，有恩赐的，是吧？给5000两。那个仆人呢，他的恩赐少一点，给他2000两。还有一个很普通的信徒，给他1000两。我说我要到外国去了，你们想法赚，给我赚。这就是说我给你一开门，给你条件，给你恩赐，你好好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得救。结果呢，那5000的果然给主赚了好多失丧的灵魂，2000的也赚了不少。那1000的呢，怎么样？他把钱埋起来了。所以主人回来，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我再也不认识你。弟兄姊妹，因为我学过，我从3岁就学国学，学汉字的起源。我亲身体会到神是怎么样借着普遍的启示，普遍的恩典，告诉华夏民族，我爱你们。再多的国内国外的战争，我们的文明文化要回了多少次，从秦朝开始，焚书坑儒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古书国学都不敢提的，孔老二打倒的就是孔老二。可是弄到现在，我们对于国学是毫无知识，对我们的汉字的起源毫无研究，所以我们不知道上帝多么爱华夏民族，而这么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埋起来了，这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 我们是那又懒又恶的仆人。神给中国基督徒这么丰盛的普遍启示，请你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神愿意我们知道这福音的奥秘，在外邦人当中，这外邦人包括美国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全世界的人，神愿意知道，让我们知道他爱这些人类，他给我们的启示是何等的丰富，虽然不是特别的启示，不是给选民的特别启示，是普遍的启示，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也足够证明神爱华夏民族，那个启示丰富的不得了啊！我请你们明天再来，你来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华夏民族的文明文化里有多少神的爱在里面，有多少神的启示在里面。我们不能再埋起来了，我们要为主赚那些痛苦的同胞们。我每年回大陆，我看见多少失控的、失丧的、失恋的、失望的同胞，有的是不甘心乱意贪污，不甘心乐意拿红包，但是他不这样做，他没法在医院里立足，他没法跟别的同事们同这个共同保持人际关系，人家拿红包，他也得了红包，就得拿，然后可以分给别人，为了搞好所谓的和谐，他不愿意，但是没办法。这些失丧的灵魂，不失控的同胞，是你我的责任。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像王后一样，要吃什么有什么，要怎样自由就怎么样自由，为什么呀？是来美国享福呢，还是来到美国能找到这个真理，看到原来这就真理，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真理，原来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给中国人，给全世界全人类的人希望。是的，我们的国学再好，它只不过是律法时期，它只不过是悟了一些天道，但是它不知道罪从哪里来，怎么解决罪的问题，不知道，因为他是生在律法时期，没有生在恩典时代。但是今天是我们的责任，中国基督徒把这个救恩送给我们的同胞，把那个律法时期可悟出来的天道和今天耶稣，唯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合起来，就是主耶稣说的，不要想我来到世上是废掉律法，而是成全律法，不是把基督教中国化，而是中国文化要基督教化，只有中国文明文化回归我们原来知道的没有形象的皇天上帝，我们的民族就真正的站起来了。弟兄姊妹，我只不过是一个快死的病人，我有很严重的血液病，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但是我仍然喜乐，因为信了耶稣就解决了生老病死的问题了。我们回到刚开始说，人类好像共同的规律是生老病死，对不对？可是我们基督徒已经脱离了这个规律，我们没有死字，我们是睡了，生老病睡，可是不是老睡觉在那儿懒着，是睡了以后我们要改变。请你们看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七节，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七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论到睡了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我们信了主了，但是我们肉体已经停止呼吸了，肉体已经衰败了，但是我们不是死，我们暂时要在乐园里头安息，安息以后什么时候我们就复活了呢？为什么复活节比圣诞节还重要呢？就是我们信的是一个复活的神，今天还活在这里的神，今天不但活在我心里，他就在我们中间， 他是个活神，因为他的复活，凡信他的人死了以后还会复活。怎么复活法呢？那就是他第二次会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他从天上裂天而降，到半空中的时候，那在基督里头已经睡了的人先复活。我的丈夫先复活，我的父母先复活，那些个忠心的殉道者，我的何弟兄都复活。那个时候复活，我们就可以跟主耶稣手拉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就改变了，不再是活着的这个肉体。你长相还一样，你不能长相都不一样了，长相还一样，但是你的肉体，复活的肉体和主耶稣一模一样，你可以摸着他了。现在我们摸不着他，因为我们是人的血肉，不能摸属灵的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我们的新的改变的身体就能跟主耶稣从永远到永远。我们没有死，那睡，睡完了以后复活，然后生命改变，肉体改变，永永远远和我们的永永远远的身活在一起，审判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所以我喜乐。肉体虽然摧残，哪有人不死的？那世界还装得下吗？是不是？我这个机器80年了，用了当然要出问题，对不对？主耶稣说，我给你修理好，那我就再多活2年。主耶稣说，行了，孩子，回天家吧，那我明年也许拜拜了，跟你们没关系，我一点也不难过，我还恨不得了，我去见主去了，先睡会儿，所缺的觉都能够睡补过来，然后我的身体会改变。只有主耶稣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因着信他，我们的罪都赦免了，又解决了复活的问题。菩萨不会让你复活，因为他自己没复活，对不对？阿拉，那穆斯林，那回民，他们信的阿拉，他不会复活，他也不会让你复活。只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生命，你若接受了，你也跟我们一样，跟主耶稣见面，你也会复活。弟兄姊妹会问我一个问题，哎呀，我有一个朋友，他最后还是受洗了，他常常来到查经班，可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可好了，可是他就是不受洗。因为他，我不能告诉他那是哪个大学，他是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他说，我爹妈是38干部，彻底的无产者，共产党员，无神论者。我要上了天堂，将来我复活上天堂，我爹妈在地狱呢，那我宁肯不上天堂，我陪着我爹妈在地狱。我说，老胡啊，你想没想到一个问题？一旦你下了地狱以后，一找，你爹妈没在那儿啊，就你一个儿，你爹妈没在那儿，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啊，你不是说，最后的审判就是死硬，就是不信主的就没办法了，就得流黄火湖了。我说那是死硬派，那他一辈子没干好事儿。你好好读罗马书2章，你就知道了，上帝可公平了。活在律法以下的要按律法审判，那个时候他活着，他还没有律法，不能按律法审判。这个人是好人是歹人，只有上帝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你爹妈没信主你就不信主了，那可太冤了，那可太冤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共产党员朋友不但是个好基督徒，全家都得救，哈利路亚。他开始非常的满意，非常高兴，他后来就调到加州做了很好的工作，啊，现在已经退休。他给我 email， Dorothy 啊，我真是感谢你，你是一个说真话的中国基督徒。我从现在起，我要好好研究上帝怎么爱中国人。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拉起拉扎的，见着朋友 和弟兄姊妹，我就特别的喜乐。我想说的好像永远说不完，但是时间的限制，我必须停止了。主啊，如果我说的话是出于我的，求主抹去；如果我说的话是你给我的，求主让他借着圣灵在众人心中做工。主啊，你生我们，让我们生在中国，无论是台湾大陆还是海外，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州的儿女，我们理当明白，我们要信一个没有形象的皇天上帝，这才是正宗的传统。我们既不属佛，又不属四大金刚，又不属阿拉所有的邪教，我们只属于你。所以主啊，你圣灵告诉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爱华夏民族。主啊，巴不得今天晚上所以听过我这拉七拉扎的做的见证，主啊，人们都得到喜乐和祝福，到那日你拣选他的日子，都能够回归你的名下，成为你的儿女，蒙更大的福气。主啊，求主与众地人朋友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明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好不好结束唱最美的祝福，再唱一次好吗？